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中国时间1月16号，星期二，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这次节目。由美国前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非官方代表团访问台北，代表团成员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称赞台湾的民主为世界树立了闪亮的典范。
Taiwan's democracy has set a shining example for the world.
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会见美国非官方代表团时表示，他将带领台湾继续维持台海和平，并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
也希望美国能够持续支持台湾。
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学者预判中共未来会加大对台湾的政经施压。
赖清德当选，北京他势必会强化他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还有法律上的这种压力。
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好的，永明。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星期一1月15号对美国总统拜登派遣的一个非官方代表团承诺，他将带领台湾继续维持台海和平。赖清德感谢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并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
也希望美国能够持续支持台湾。
赖清德将于5月20号宣誓就职。台湾总统蔡英文15号会晤了美国前高级官员组成的非官方代表团，他表示这个代表团来访显示了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支持。
各位来访的意义重大，不仅充分展现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支持，更凸显台美紧密坚实的伙伴关系。
代表团成员包括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以及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
Taiwan's democracy has set a shining example for the world.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说，台湾的民主为世界树立闪亮的模范，也是一个基于透明、公开、法治、尊重人权及自由的民主成功故事。2024年1月15号是中国前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温和的维吾尔族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被抓捕10周年。美国国务院特此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伊里哈木·土赫提。同时，一些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也为他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感到担忧，强烈要求中国立即释放伊里哈木。美国爱奥瓦州为总统大选共和党首场初选做准备，在冰天雪地的美国爱奥瓦州15号晚将举行首场共和党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初选。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将在23号举行共和党的第二场初选。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10世14号登基，他的母亲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正式退位。玛格丽特二世在签署退位声明后离开克里斯蒂安堡宫，返回阿玛林堡宫，他是近900年来丹麦首位自愿退位的君主。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罗密欧·布劳纳星期一1月15号表示，马尼拉准备改善南中国海菲律宾所占岛礁上的军事和生活设施，使这些被菲律宾视为其领土一部分的岛礁更适合部队的住房。美国政府对先进半导体技术和芯片出口中国实施了越来越严厉的管控，但路透社通过查阅标书等文件发现，中国军方和国营人工智能研究单位和大学过去一年仍得以购买小批量的遭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先进英伟达半导体芯片。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2023年可能达到了5.2%，超过政府预期的5%左右的目标，不过路透社最新的调查显示， 2024年的增长率可能减缓至4.6%，2025年进一步降低到4.5%。在通缩压力持续及作为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严重滑坡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面临的祭出更多刺激措施的压力持续提升。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进行了新一轮的空袭。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门星期一1月15号称，以色列的攻击在过去一天造成130多人死亡。哈马斯激进分子去年10月7号进入以色列南部，发动突然恐怖袭击，杀死1200人，并将240人劫持到加沙。此后，以色列展开清除加沙哈马斯组织的军事行动。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星期一呼吁在加沙实现可持续的停火。以哈冲突届满100天之际，仍有超过130名以色列人遭哈马斯劫持。人质家属周日1月14号在特拉维夫举行了24小时集会，呼吁政府尽快营救家人。哈马斯军事部门发言人乌贝达警告，许多人质很可能已经罹难，并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领导阶层。联合国星期一1月15号呼吁向遭受近2年战乱之苦的乌克兰境内民众以及逃往周边其他国家的几百万难民提供42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表示，周边这些国家慷慨接纳了乌克兰难民，但他们也需要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永明，
好，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报道是关于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学者预判中共未来对台湾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施压的招数。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落幕，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邀集国内外学者展望新一届政府所要面对的政经情势。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必将动用经济、政治跟法律手段继续对台施压。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在中国从认知作战到经济胁迫，种种干预选举手段花招尽出之下，1月13号，台湾顺利选出新一任总统，当选人正是中共官方最不想见到的民进党籍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国策研究院于大选隔天在台北举办座谈会，探讨未来4年两岸政经局势发展。专程赴台观选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蒙德称，许此次大选凸显台湾高质量的民主，令人印象深刻。不仅投开票过程井然有序，胜负双方也都展现极佳的风度。不过戴蒙德也警告，习近平说过两岸统一不可能无限期拖延，台湾必须正视此一风险。戴蒙德在演说中指出，
我必须说台湾别无选择，若要自卫和威慑攻击，它必须看起来更像是以色列，而非由那些只想与世界和平共处的人所组成的后现代社会。然后现代化和重新调整台湾防御体系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同场与会的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暨永续长李振宇则聚焦经济议题，他示警道，中共在520总统就职日前很可能对台湾进行极限施压，台湾政府应做好最坏的打算。李振宇分析指出，对台祭出经济制裁不利于中国自身经济，问题是中国可能为了政治因素不惜牺牲经济。李振宇说，
他现在经济实际上往下走没有错啊， 但是它不是一个经济理性的一个政权嘛，那它有可能就是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它的目标不是在极大化这个国家的利益，它是极小化它倒台风险嘛。你台湾选的这个样子，你要习近平的脸面放哪里去？
位于台北的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新年贺词中再提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国台办主任宋涛新年寄语中的和平统一、维护和平、和平发展等字句都可以看出促统仍将是台湾必须面对的压力。董立文在座谈会中说，
有这三个关键字的，所以看起来不会开战，不过赖清德当选，北京他势必会强化他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还有法律上的这种压力。问题在于，难道过去八年的经验还要再重走一遍吗？这个是习近平自己要考虑的。
位于台北的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同样提到，中共在此次选举中借选行径无所不用其极，但最后仍无法彻底扭转选情。范世平说，
台湾的政治是太复杂了，不是像宋涛这种一辈子没参过选的人可以理解的，他们用这种粗糙的方式想介入台湾选举，结果反而是适得其反。
前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在会中指出，台湾政府首要之务在于强化与美国的互信基础，他建议新团队在520赖清德就职演说之前与美方充分沟通，以确保零意外。
以上的报道内容是学者预判中共未来对台湾的政经施压招数。接下来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是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民进党政府未来将如何面对朝野局面。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以558万票当选台湾总统和副总统，但在立委选举中民进党没能获得多数席位，未来当局要如何面对朝小野大的局面呢？下面由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在台北特约记者杨安、林乃娟、庄志伟的报道。
杨安、林乃娟、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说，元月13号晚间，位于台北市的民进党赖萧佩竞选总部前，号称上万名支持者在漫天飞舞的彩纸中高呼“总统好”，迎接刚刚宣布当选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的赖清德以及副总统萧美琴。在群众演说中，赖清德首先感谢支持者坚持到最后一刻，用无比勇气守住了民主，也守住了胜利，让台湾继续成为世界的关键字。他并表示，台湾用这样选举的结果告诉世界，
在民主与威权之间，我们选择站在民主的这一边，这就是这场选战对全世界的意义。未来中华民国台湾也会在民主路上和国际盟友继续同行。
在确认赖清德当选之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六1月13号发表书面声明，对他表示祝贺，并赞扬台湾人民再次显示强劲的民主体制和选举进程的力量。对于台湾选举结果，中国国台办也依例在13号晚间作出回应。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以书面声明指出，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这次选举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大势。另一方面，至于国民党虽没能赢回执政权，但在同时举行的立法委员选举中大有斩获，重新夺回国会最大党的位置。侯友宜发表败选感言时表示，这次选举过程非常激烈，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各党派在选后面对台湾的挑战一定要团结，共同面对台湾各项艰困的挑战。他说，
尤其这场选战让我感触最深的 台湾面对了台海安全的问题，面对了美中台的关系，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面对，让台湾的民众有一个安定的心。
13号晚间，就在侯友宜发表败选感言之后，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也携副手吴欣盈宣布败选。他向现场支持者喊话：“不要放弃，民众党已成为关键的在野力量。”众多支持者留下不舍的泪水。柯文哲在致辞中表示：“
在蓝绿的夹杀之下，还有那么多人愿意挺身而出来帮忙我们，面对蓝绿的高墙，不曾放弃。”坚持到现在这一刻，至少我们已经成功的向世界证明，在台湾不是只有蓝绿而已，而且我们也向世界证明，民主始终是台湾最重要的资产。
对比总统选举的胜利，民进党在总计113席立委当中仅拿下51席，不仅未能单独过半，更将国会最大党的宝座拱手让给夺得52席的国民党。民众党则以8席成为立院中的关键少数。与此一结果，分析人士普遍担忧，未来4年赖清德将面对如前总统陈水扁时期朝小野大、遭在野党全面抵制的挑战。对此，赖清德在国际记者会中承诺，未来人事布局将秉持民主大联盟的精神，不分党派，用人为才，施政中也会优先处理各党派有共识的议题，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
以上的报道内容分享了台湾大选后民进党当局将如何面临朝小野大的局面。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选，谈台湾选出新总统，美中将如何面对。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选出新总统，美中将如何面对？赖清德、萧美琴组合以558万票赢得台湾总统大选，为民进党夺得连任。那么，未来几年，美中将如何面对台湾新总统带来的新格局？美中之间对台博弈这条脉络是否更加清晰？就此话题，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和学者进行了访谈。
好，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一位呢是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玉女士。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首先呢，我想请问孙女士，这个西方媒体说呢，这体现了选民意志击败了北京的意图，北京没有能够左右台湾的大选。那么您怎么看这些西方的评论呢？
那么我觉得首先从这个左右台湾大选的这个角度来看，首先就从这个涉及到一个定义的问题，什么才叫左右台湾的大选？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中间有影响选举结果的这个动作，那么也有这个介入选举的这种动作。那么这一次中国大陆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次呢？到底是哪一种方案呢？因为我们看到也就是北京这一次是不是能够影响这个选举结果，那么首先这个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就我个人的分析来讲，中国本来影响台湾大选的能力就非常有限。那么我们知道，在2019年的这个竞选的过程中间呢，那么大陆是曾经使用这个网军，然后去影响台湾的这个民意，去在这个台湾的民意里面带风向。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台湾的网络上面也有类似的这种声音，但是相对2019年的话是比较少的。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北京影响大选的这个动作呢，主要是在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宣布在选举的前 前几天呢是宣布暂停两岸的这个经济框架协议中间的一些就早期收获的项目。那么同时呢也看到说大陆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一直是有的。但是这一次我认为说中国影响选举的这个目的或者说这样的动机是很明显，但是介入选举的动作其实并不明显。那么就北京来影响大选或者左右大选的这个能力来讲本身就是比较弱的。
好，谢谢孙女士。那么邓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呢，习近平不久前在他的讲话中，实际上新年讲话中他特别这个指出说两岸统一呢是历史必然，这样一种说法呢是超过了他以前的这讲法。那么现在呢就最毒的这个独立的毒最毒的赖清德呢当选之后，这个是不是会加速习近平所说的这样一种必然性呢？邓先生。
这个赖清德当选，这个会让习近平更加强化军事的这样一个部署，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虽然习主打的还是和平统一，但其实他应该也清楚，即便大陆的经济实力强大到超过美国，台湾也不愿和大陆统一。不但是赖清德不愿意，更是台湾民众不愿意。换言之啊，用经济来吸压发展，引诱台湾，都达不到这个和平统一的效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管是我们讲赖清德追求台湾独立这个引发，还是他自己，还是习近平自己啊，出于所谓统一的使命考量啊，他都要需要借助一个军事力量，用于武统，或者用于作为合同的背后的这样一个施压力量。我曾经把这种称之为所谓逼统啊，他会让习近平这种统一的意识变得更加的焦虑。从这个角度讲，会让习近平去加速这个统一的步伐，但是否真正会导致统一的事实提前，它取决于很多的其他的因素，而不单是习近平个人的这个想法。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玉女士，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的访谈节选。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期间，中共动作连连，使用经济统战的两手策略，希望影响台湾的经济选民。分析人士说，从中共对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态度越趋强硬可以看出，中共对台的经贸政策正在转变。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永明。中国商务部1月9号称，正在研究进一步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对台早收的农渔机械、汽车零配件、纺织等产品关税减让措施。此前，中国已在今年1月1号取消台湾生产的12个石化产品进口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优惠税率。台湾外交部1月10号发出新闻稿，严厉谴责中国一系列举措，旨在以经贸为武器持续对台湾施压，公然以经济胁迫手段企图操纵和破坏台湾的民主选举，表示台湾与中国同为世贸组织会员，两岸贸易问题应依循世贸组织机制及国际规范处理。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占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这次的做法可以说是去年反制贸易壁垒的延续，特别选在台湾选战倒数时刻发布消息，政治意图相当明显。他表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的性质，除了有两岸经济互惠的基本目的之外，对北京来讲也是有很强的统战思维，透过让利拉拢跟所谓惠台的基础来建立台湾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有了依赖之后再施予经济胁迫，所以经济依赖跟经济胁迫其实是一体两面同时并存的状态。王占喜说，
这样的一个经贸议题重新拿出来谈，其实影响台湾特别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选的一个意向其实是相当明确的，那或者应该说是更聚焦于在这个经济选民。
王占习表示，中共过去对台湾经济统战的影响力很大，但是随着台湾在面对中共胁迫的经验中也不断强化自己的经济韧性，使中共这次操作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议题的影响力已不如几年前来得那么高。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大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当中国陆陆续续对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设下更多经贸障碍时，对台湾整体出口的影响看似规模没有很大，但对台湾企业的实质冲击不能忽略。刘大年说，
一直在讲说，你再不改善会有下一波下一波下一波，对于企业来讲的话，不确定性大幅的增加，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事。
台湾机械工业工会理事长魏灿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过去从台湾销往中国的机械设备比重曾经高达40%，这一两年来掉到大约23.5%，可以看出比重越来越轻，也代表受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少。不过他表示，机械设备的金额很大，一部机器少则数十万美元，多则数百万美元，少了5%的关税优惠，就是增加好几万美元的成本，因此影响的金额也不可谓不大。魏灿文说，
所以我们也是不因为说这个比例比较少那就放弃，我们还是要尽力去争取每一个这个可以加分的出口的金额。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大年提醒，台湾大选后不管是哪一党政府执政，都必须要留意中共态度的转变。永明。
以上陆阳分享的报道是关于台湾大选期间中共利用经济统战策略试图影响台湾选情。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台湾大选结束后部分选民表达的个人感受，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选举投票第二天，台北街头的一些选民谈及了他们的个人感受。麦克尔李先生说，
就目前的心情当然有一点沮丧，因为我支持的候选人没有当选。那但是我是觉得说，民主社会我们要尊重那个选举的结果啊，民主就这样子，少数服从多数啊，虽然不满意但是还是要尊重，因为这是大家的选择啊。虽然对这个结果内心有一些担忧，但是呢，我是觉得说人都是要充满着理想跟希望。
林凡宇女士认为，
这次的大选结果其实蛮符合我的预期，虽然我并不是特别的满意，因为我会希望我们的其实总统候选人能够更多去设想说，我们怎么样先把我们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然后让我们有底气去对外说话，对于外交事务上面能够更加的温和一点，然后对于岛内的事情能够更加的关怀一点。
谢波刚表示，
当然结果跟我选择的候选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过程吧，当然不会有一天这个社会就大家的想法就改变，对，但我觉得就算不管结果怎么样，你还是把你自己的那一票去投给你认同的人。
刘宇德说道，
我个人支持的政党总统有选上，我蛮满意的，不过因为他们虽然总统的那个是那个民进党选，可是在立院席次的话其实是三个大党都没有过半，所以我觉得算是未来各党之间实际行政在运作的时候还是有赖各个党派之间要互相的沟通。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专栏节目的部分内容，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